洛杉矶 AM 13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我觉得已经变成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让我们欢迎重生老师。Hello， 重生老师，
你好，晶晶。
您的这个名字啊，我想有必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重生这个很特别，其实写上去的时候我都愣了一下，哎，这个字两个都认识，但是念起来要怎么念呢？跟我们再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我的姓是种地的种，但是发音发重的音，生呢是人生的生，也就是参加的参，所以两个字都是多音字。在山东在河北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姓，但是在北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
那其实重生老师呢，首先恭喜他最近刚刚拿到了这个律师的执照，是不是？恭喜您。
对对，很不容易，谢谢你。
哇，这个真的是人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之前重生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法庭的翻译官啊，当了很多年。然后呢，同时他也是《海奥华预言》这本畅销书的中文的一个校对。所以呢，这次他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呢。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上进的一个人，重老师，你是不是每天365都非常的忙碌？
不是工作就是在学习，所以我的家人有的时候会抱怨。
不是工作就是在学习。那新的一年呢，我们也要请重生老师来到节目空中，我觉得也非常的励志啊，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给自己在新的一年的一开头呢立下一个 flag 哈。好，那今天呢请重生老师来到空中呢，其实是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还是请重生老师来揭晓好了。
那就是讲外星人的话题。因为最近尤其是在2024年，有很多的国会听证都是讲说美国军方他们遮掩了一些他们所知道的跟外星人的接触以及获取的跟外星人相关的一些高科技。那所以有很多证人都跳出来了，说确实有这么回事，还有军方他们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公开，所以国会他准备有一个法案出来，就是强迫说这些军工企业要公开一些他们之前隐瞒的内容。
是的，我记得好像在2023年，甚至其实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开始有了，只不过现在媒体的报道就比较多一些了。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最早是198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Bob Lazar 的一个人，他对外宣称说他曾经在内华达州的一个叫做51区的地方曾经试图逆向工程一个外星人的飞碟。那这个事情开之后很多的人都是半信半疑，很多人都相信，当然也有主流的一些媒体持怀疑态度。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它有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新闻，它就公布了一些在上空之中由美国的空军所拍摄的一些速度非常快的不明飞行物在那儿飞。他们就确认说这不是军方的这个设备，或者不是军方的飞行器，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说是哪里来的。那么之后在2023年，有一个人他叫 David Grush， 他就在美国国会他作证说他曾经参与了外星人不明飞行物坠落残骸的收集工作。所以这些一系列的这些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关于这些方面的证人出来之后，那很多的人都对于美国跟外星人接触的这些事情都特别感兴趣了。
是的是的。那其实呢，以前大家对这个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啊，这个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可是是不是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叫做 UAP 的工作组， UAP Task Force， 专门研究不明飞行物。这个 UAP 跟 UFO 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实际上两个词是一样的，指的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就是为了避免说这个大家都把 UFO 看起来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一个话题，他们就变了另外一个比较听起来更加专业的词 UAP。 实际上两个都是指的一个就是不明飞行物。其实美国政府他成立这个部门，有很多人都批评说他们实际上是为军方掩盖很多事情的一个部门，所以是为什么立法。
哦，哎，其实有关说到这个，UFO 啊，我们还是叫它 UFO 好了。就是这些公听会，我知道您刚刚说跳出了很多的证人，然后他们也给出了很多的这个证词，像其中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都是前军方的说飞行员也好，或者是军事部门的一些相关人员也好，他们有没有拿出一些就是照片、视频这些证据，或者是哎特别让大家 surprise 的一些资料呢？
有的，实际上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些证据，有些公开了，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公开。其实，在早在2001年的时候，或者说更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医生，他叫 Stephen Greer，格里医生，他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听证会，也是在白宫的，就是附近他召开的。那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他也提供了很多证人，还有很多的视频，那都证明说，实际上外星人早已经跟我们有接触了，而且美国军方也通过逆向工程模仿了很多外星人的不明飞行物，造成一些假象，说人家看到天空上有着比如三角形的不明飞行物在飞，大家以为是外星人的飞船或者飞碟。但实际上是军方的秘密武器。
常常这些不明飞行物所出现的地点，都是在军事基地的隔壁，或者是怀疑有核技术那附近的地方，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而且有很多次都是外星人的不明飞行物，都把这些核设施造成说它不能够启动的这种现象发生，也就是说他们在阻止我们使用这些核武器。所以整体来讲，根据 Stephen Greer 医生他的讲法，其实外星人实际上是非常和平友善的，对于地球人来讲，他们起着引导的作用，让我们走向和平，而不会去攻击或者侵占我们。而反而倒是军方，他们为了比如说这些军火的利益啊，为了从国防部拿到更多的军费预算，他们会制造一些假象，说比如说外星人会攻击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来去制造更先进的武器，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上空出现军方来去，实际上秘密制造的一些假象或者武器。
哎，说到这边呢，我们广告休息回来之后就要来聊聊有关于外星人的这个，究竟他们会是更和平，哎，还是让很多人说会有恐惧？其实也是各方说法不一啊。比如说像这个霍金，他呢生前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还有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科幻小说《三体》里面有一个黑森林法则。哎，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来听听重生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是畅销书《海奥华预言》这本书中文翻译版的中文的这个校对老师，同时呢，他也是法庭的中文翻译官。另外还要恭喜他最近也拿到了自己的律师执照。再次的欢迎 Samuel 重生老师来到空中。Hello，重生老师，
你好，晶晶。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对你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无论是在我们洛杉矶，还是在网上听到我们节目的，还有我们在韩国的听众朋友啊，我相信很多人听了节目之后都去看了《海奥华预言》哦，可能还想再继续问您当时的那段奇遇或者后期的发展。哎，那这个呢，我们先卖个小小的关子哈，哎，精彩的内容在后头。那在聊这方面之前呢，回到我们刚刚广告前所给您留下的这个，就是有关于外星人到底是敌是友。我因为自己也是一个 sci-fi girl 哈，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就是我听到的当然是有两面说法啊，一方面就是说有些外星人是非常 peaceful 的，他们是来帮助地球人的，但是他们默默的在观察。还有一类说法就是说，外星人有很多种类，都在地球，有坏的那一批，比如说代表人物小灰人，也有好的那一群。哎，好，那另外呢，也有就是比较悲观的，像是霍金啊，他当时就是有警告人类不要在太空里面没事发射自己的定位啊，就让大家想到《三体》里面的黑森林法则。好，这些方面您怎么看，丛山老师？
根据我的了解，大多数的外星人都是在默默地观察着我们，他们不会干预我们的任何事情。那有一些外星人实际上在过去曾经试图让我们朝向一些身心灵的发展方向去走，比如说，如果你要是看以前的经书， 究竟是谁帮助摩西，劈开了那个大家所谓的红海，实际上是卢威海了。根据《海尔华预言》这本书，实际上是卢威海。那究竟是谁给那些希伯来人玛纳？让他们能够在出埃及记的这个历程之中能够有食物吃。那谁，这究竟是使这个耶稣基督诞生？然后基督又是谁？那究竟是谁阻止了德国成为第一个制成并且使用原子弹的国家？那其实这些问题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那其实《海尔华预言》这本书也讲了，说谁建造了埃及的金字塔，金字塔是做什么用的？它并不是法老的坟墓，而是一个能量中心。那其实他的这些讲法，后来我都一验证，得到了非常令人惊喜的这个结果，就是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说有据可循。那他也讲到说外星人究竟对我们是敌还是友？那《海华渊》这本书的作者米歇·戴斯马特，他曾经有一个是公开的演讲，他就拿了一个比喻，就说，外星人看我们就好像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这个猩猩或者猴子似的。那么，比如说有两群猴子在打架，那你会说请这个猴子或这个猩猩去到你非常漂亮的别墅里面去做客吗？你当然不会的，因为
不
他们
会，
还在打架，
对。
他们自己还没有搞好自己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文明，你当然不会请他们到你非常的漂亮的家里面去做客了。所以，如果外星人看到我们在地球上还在双方在打斗，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或者说中东都在打仗，他们觉得说我们还不够那个灵性方面的级别，去继续的探索。比如说太阳系或者宇宙的其他的地方，当然不会说出现在我们面前来去，就是说我们是外星人，会宣告一下自己了。
是。
其实，对，还有另外一个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50年以前，就美国宇航员曾经登月，但是有没有发现说第一次登月之后就没有再去过？即使说我们的技术更加先进，然后经费更加充裕。那开销或者说建造宇宙飞船这个费用，比以前要少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回去。那实际上有一个惊人的一个秘密，就是当时登月的宇航员看到了不明飞行物，也看到了外星人，然后外星人说你们不要再登月了，因为你们还不够格，你还没有准备好，你们自己还在打斗，还在有战争，所以你们不能够继续再登月了。如果你要登月的话，我们会阻止你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宇航员回到地球上，实际上都是感觉都比较有这种忧郁症似的感觉。因为你想想，比如说人类第一个创举登月了，回来之后都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才对，说我们代表美国代表全人类登月了。但是回来之后，你如果仔细观察他们的视频，会发现他们都好像有忧郁症的感觉一样。那实际上就是受到了这个外星人的警告。所以，如果外星人警告说我们不能够去登月，不能够去探索宇宙，他们也会同时警告那些灵性不高、没有准备好，并且是有敌意的外星人来去侵略地球。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所以他们也同时在保护我们，也在防止我们去污染，他们在防止我们污染其他的地方，也同时在防止其他的有恶意的外星人来去侵占地球。
非常有趣，有关于登月的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有在分析，就是为什么不再登月了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个是老高跟小莫的那个频道里边，老高分析总结的，他就是觉得说，因为登月之后，当时登月是为了因为苏联，也有因为登月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就有各种说法了。当时还有人说是好莱坞大片儿。这等等，好，但是呢，老高分析的，就是因为后来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没有找到对手，所以就没有登
这个如果大家要是看新闻就知道，现在美国有对手了。
月。是，那美国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会要再登月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说要登月，就是为了拿更多的这些经费。他们，你看着吧，我觉得不会成功的，也不会有任何的具体的一些行动。
真的行动。那大家拭目以待吧。
其实，如果你要是看美国登月的那些视频，确实有一个片段是好莱坞来去制作的。因为比如说，它插那个旗子，那旗子好像有风的那种感觉。实际上，你知道月球它是一个没有大气层的一个地方，
星球，
然后它是没有风的，所以它是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好莱坞的一个制片人来去制作的那么一个片段。那后来有好莱坞制片人，他也出来站出来说，确实由他去制作的。那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这月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人都说它背面有这个人造的建筑物，
是有这些传
对，
说，
确实是有的。那《海王花园》这本书就解释了那些是谁来去造的，为什么去造，那也解释了很多我们地球上以前有的远古文明，究竟是谁建造的埃及金字塔。那有为什么有很多巨石像在，比如说复活节岛或者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本书其实揭开了很多的秘密。
是，好，那说到这边呢，越说越有趣哈，就像刚才我们跟大家一开头所讲的，在这个公听会里面呢，就有很多证人跳出来的证人哈，他就说，哎，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这个是前军事情报官路易斯埃里松多在作证的时候呢，他自己的一个表示啊。那么也有人讲呢，就是说这个在国防部以及五角大楼总部里面有很多这种保密的档案呢，哎。没有公开，那么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提高透明度，让民众都有知情权。另外，我也听说 NASA 好像是不是也说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 funding 哈，要继续研究相关的一些议题哈。好，那么《海奥华预言》这本书，哎，那它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对这些事情有所解答呢？崇生老师为什么这么对这本书里面内容那么深信不疑呢？我有很多的疑问，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空中。王牌驾到！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呢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我平时也是很喜欢看这些有趣的新闻啊。从历史上来看，或者是近些年来这方面的消息呢，报道、照片、video 是越来越多。哎，崇生老师平时有没有在关注这些？
我也在关注，因为我坚信说真正高等的外星人，他们都是在幕后来去暗中协助地球人的，而不会说突然出现在，至少在这些年来不会突然出现在地球的上空。那出现在地球上空的，有可能是人造的，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外星人他们有一个必须要遵守的一个法则，就是不能够干预任何的文明。如果要是要干预的话，一定是要间接的去干预。所以我觉得在天津或在美国，前几周在上空出现的那些不明飞行物，很有可能是人造的。我自己的感觉啊。
是人造的，还有就是，尤其是越到近些年，就是它是人造的可能性会越大。在
对。
很早的时候，其实，在古代，我印象中啊，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哈，就是说，在古代其实就有出现过这种。
对啊，就是即使在圣经，如果要是看新约圣经的话，在耶稣他出生之后，实际上大家都在上空发现了，Bethlehem 的星，就是那个 The Star of Bethlehem。实际上，这个跟中国的《后汉书》实际上有一个相吻合的一个记载。其实，如果要是真去看中国的《后汉书》的话，大家可以发现说，它有这个一个记载，就是说有这个有一个天空上空，然后有一个星星，它出现了多少多少时间，好像3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就跟圣经的记载，新约的圣经记载实际上是吻合的。那如果要是当时，我们现代人要回到过去，要去看到这个，Bethlehem 的这个星星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管它叫 UFO 或者 UAP 了。
对，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我记得蛮有名的事件是在巴西，因为其实很多报道大家会发现说， 美国当然有很多，加拿大好像也有很多。然后呢，英国好像说，在过去几十年也释放了大量 UFO 的档案。然后据说是在巴西曾经也发生过多起的这种 UFO 或者是 UAP 事件。看到网络的报道，它是86年5月19号的时候，那一天在巴西有多个城市的上空，包括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除了民众看到。巴西的空军都有看到，而且那个数量是高达20个以上。就当时在1986年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些物体的飞行速度跟他们的这个机动性就远超于当时人们所能够理解的这一切的技术啊，而且还在空中突然停止等等这种。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搜。当然，其实关于这方面其实非常多，网上有非常非常多这方面的哈。只不过大部分的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也分不清楚。哎，说真的，其实我们平民百姓可能也没有办法得知或者拿到一手资料。你觉得，美国总统，因为我觉得奥巴马当时有上一个 talk show 的时候，就有人问到他，然后他就说他不能告诉那个主持人。你觉得总统这个 level 级别，他们是不是知道的？
其实就要看哪个总统了。如果要是马布什总统，他肯定是知道的。
为什么呢？
其实美国政府呢，总体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政府。有些人他是知情的，有些人是不知情的。那其实像这个外星人这些敏感技术，它是有些总统是有知情权，但是有些总统是没有知情权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说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但是像。格里就是 Stephen Greer 医生，他就有一些一手的证据，他就说这个实际上很多总统，就包括像克林顿总统啊，他想调查这些事情，后来也被蒙在鼓里。就即使说他命令说你军方你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因为我是这个国家总统，但是这个军方也会说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to know， 你没有知
情。那谁会有这个 right to know 呢？我就好奇了。
军方的这些将军，或者是说比如说中情局的局长，而且是有些军情局的局长，还有包括一些像军工企业，像他举的一些例子 SAIC 啊，然后像这个 Lockheed Martin 啊，然后像这些大的军工企业。
好，如果大家想看一些相关的这个影视作品哈，作为平时的娱乐，比如说有这个 Independence Day 的第一集啊，就提到了总统知不知道51区的这件事情。重生老师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听上去就是什么都是你要给我证据，你要给我依据啊。我感觉您比较像是理科男多一些，就是左脑逻辑思维就是更严谨更缜密的，很难会相信。你为什么会对海奥华预言这本书就是这么深信不疑呢？虽然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你的故事，但是您可不可以再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
因为这本书解答了很多很多我之前心中的谜团，更主要的是我对于他书中每一句话都进行了验证，发现说真的是那样子。就比如说这个书中他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的新乡村有一个耶稣基督之墓，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这本书他就描述了说这个耶稣基督之墓的一些情况，以及他旁边还有一个耶稣的这个哥哥兄弟的一个墓，然后那个墓里面还有他的一束头发。那我去核实，网上核实，我发现真的是这么回事。但是你知道作者他是一个不会用电脑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园林师，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学。他当时是1987年发生的一个事情，1988年开始写书，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美国都没有，一般人都不知道，更别说澳大利亚了。所以我就非常奇怪说他怎么知道的，如果不是真的话，那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然后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还有一些其他细节，比如说蓝光的灭菌的功效啊，就是蓝颜色的这种灯光的灭菌的功效，这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他所证明的一个事情。他是在就是说最近几年他才写的一个发表的这个文章来去证明的。还有包括黄光也是黄颜色的光，在书中都有提到说米歇进入这个飞行器之后，外星人他们用蓝颜色的强光和黄颜色的黄光对它进行了消毒。还有包括这本书它解释了转世轮回是怎么回事，人死了之后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看到鬼，那鬼究竟是什么。然后他还讲了说为什么 基督他死后之后三天复活，为什么是三天？然后这就跟西藏的一些习俗有吻合，因为西藏它有个习俗，就是说人死之后，灵魂并不是马上脱离肉体的，而要等三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好多的这些事情都对在一起了，就觉得这本书不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一本书。
所以您也就是大力的支持这本书的中文译版的一个出版，
对。
然后呢，同时您也去到了越南，去见到了这个书的原作者，并且在他生前都保持着联系。而且当时我记得跟您聊天的时候，就是说这位作者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普通人，
对，他非常普通，而且他不用手机的，
很原始，生活很原始，还有一定的性格，个性。
对，个性也是非常的愤世嫉俗。
对，所以就是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如果大家想补一下课的话啊，可以呢去到我们1300电台的网站去听这个《王牌驾到》的这个节目重温，里面找到重申老师的那一集《海奥华预言海奥华星球》的这本书的这个专访。好，那其实呢，今天呢想在这边问一下重申老师，就是这本书您认为它对于读者对于生活中的我们或者是对于您自己带来了哪些帮助？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有很多具体的帮助，尤其是它提供了很多知识，因为我深信知识就是力量。比如说，他提到说，地球上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核武器，而是金钱。如果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行业都是以赚钱为目的，为了他们股东的利益不择手段，比如像医药行业啊，或者这个教育行业啊、能源行业啊，都是这样子，有很多的这个真实情况都掩埋了。那实际上，他这本书里提到一点，就是人体气场的重要性。那中医他一般之前他就说你气色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个气色就是气场的色彩。古代的时候，很多知名的医生都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扁鹊，他可以透视人体，看到这个气场的变化，诊断病人。所以他就帮助告诉你说怎么样去调整气场，从而能够改进你的健康。那另外这本书也有很多实际的一些提醒，比如说这个冥想，或者说像打坐的重要性。其实打坐和冥想可以提升或者恢复人的气场的一些缺陷。那其实我这次去印度，也跟很多人去聊这个事情。他们说很多医生所说的不治之症，就是在他们每天坚持早晨打坐30分钟之后就不治而愈了。就医生被诊断不治之症，后来因为他们打坐，然后就不治而愈了。所以可以想到说，我们中医啊，包括像打坐冥想的这些重要性。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对于实际，比如让我们怎么样子在人生之中找到正确的方向，给予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就是说向内寻求答案。那往往很多华人这个家长都是希望说自己孩子去，比如说成为律师啊，成为医生啊之类的。但实际上，应该鼓励孩子去寻找他们内心之中想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才使他们潜意力，就是潜意识里面有真正的一个动力出来，这样子才能让他们在他们所喜爱的这个路径上获得成功。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不能够说强迫某个人一定要走这条路才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所以这也是这本书里面给我作为家长的一个启发。
作为家长的一个启发，所以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华人的家长大部分要求孩子就是，你要去上 either after school，或者是周末要去补习班，然后要学多少种乐器，参加多少种活动，要争取考名校，这个职业最好是怎么样有利于发展，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要在社会上有一席之位。您现在的您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的？我想了解。
我是要鼓励孩子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然后去博览群书，去体验不同的生活，靠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些他想去发展的方向，而不是说去把他束缚到某一个补习班里面。其实我的两个孩子没有去参加任何的补习，他们去的公立学校，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对于他们的发展也是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太多的悲剧了，就是比如说像中科大少年班，很多当时被认为是神童的人，但后来之后就默默无闻，反而到比如说像一些现在比较知名或者成功的人士，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 潜意识给他们生成了动力，才去做出了一些有成就的一些事业。所以 我其实挺鼓励大家能够以这种引导型的这种方式来去鼓励自己的孩子。
嗯，非常棒。而且刚才丛生老师有讲到，就是说早上打坐，我刚还想问呢，一定要是早上吗？晚上不行吗？
晚上也可以，早晚最好。
打多长时间？你每天现在早上有打坐吗？
大概就1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嗯，就静坐就可以吗？还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方法？
它实际上方式就是放缓呼吸，深呼吸，然后平息，然后有了这个动作之后，就是放空自己，什么都不想，完全放松，就融入到自然界，就好像跟宇宙融入一体的那种感觉。
嗯，好，其实呢，很多地方也非常强调，在这么繁忙的都市里面，这么繁杂的社会环境当中呢，大家应该要试一下，哎，在早上的时候呢，抽十五分钟，或者是在每天呢，您方便的时候抽十五分钟，静静的一下，哪怕是安静十五分钟，都是非常棒的。好，今天非常的感谢崇生老师，崇生老师，您有什么这个网站什么的，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你的一些 update 啊，日常生活啊什么之类的吗？
有，我的网站是chinasona.org、然后 speakers， 然后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到各处演讲的一个人，也是不少的这些英文的采访节目，所以在 YouTube 上也可以找到我，我也在 Facebook 上面，当然我的微信号是16264878909。另外我最近准备开一个法庭翻译课程，2周之后就会开，如果想当法庭翻译的，或者说想了解一下怎么样子考法学院，或者通过加州律师资格考试，也可以跟我来联系。那我再说一遍，我的微信是16264878909。
嗯，好的，谢谢崇生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也祝你新的一年一切顺利，谢谢你。
谢谢晶晶。
就过一张纸头，我心有thank you.